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个创办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他非常特别，他不只代理进口的巧克力，还跨足了媒人的市场，专门帮助大家找到人生中好的姻缘。那我们就来欢迎巧克力媒人 Joyce。
Hello， 科威好，一方好，我是 Joyce。
那我想要请 Joyce 介绍一下，为什么会从巧克力跨足到媒人这个产业？
其实在我创业的时候，我们家是非常鼓励我创业的，然后但是他们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就好。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最人生最有热情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食物，
是
我是一个非常爱吃任何美食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很在意人际关系，我就是朋友中说的就是朋友王，眉头这样子的，对。然后呢，所以其实是因为我在创食品进口公司这的时候，我很担心我会没有什么收入，
是卖不出去吗？还是
不是？因为你创业，你就是要有很多的成本嘛。
对。
那刚好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做一个新创的 App， 那他是以线上的资料库来。也是一个交友网站，但是是服务线下的客户。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媒人的网站，所以我就从那边开始兼职了。所以呢，就同时在做巧克力的同时，我就经营了这样子的副业。
那想问，就是您一开始会为什么会想要去谈的是巧克力进口呢？不是其他的食物？
好，因为其实我先生是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的菲律宾人。那因为他，我认识了菲律宾很多不为人知的优点也好，或者是特色食品也好。那在做巧克力之前，其实我是做鸡蛋大盘商，就是我
鸡蛋。
对，
okay，
我真的是
现在很缺蛋哎、欸。
对，我真的没有撑到这个时候。
那为什么会从鸡蛋跳到巧克力？
因为其实鸡蛋我就是一个盘商，所以我很难控制我的品牌，然后品牌走向啊，然后还有货源啊，很多我会觉得做很多事情都卡卡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先生就鼓励我说，哦，那我们去菲律宾看看有什么样好的产品，好的食品。所以我们就去了食品展。那去了食品展就真的发现很多，他们其实有很多好的有机食物啊，零食啊，然后还有巧克力。因为其实菲律宾是亚洲第一个种可可的国家，那所以我们评估下来，我带了一些东西商品回来，我觉得巧克力这个东西的完成度最高，然后而且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打破大家对菲律宾的想象的东西，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挑了巧克力这块先去做。
可是菲律宾是偏美式啊，就是从比较是以美国的美式的感觉 去呈现这些食品。
对，其实我们代理的巧克力叫做 Bean to Bar 巧克力。那 Bean to Bar 其实在美国啊、欧洲啊，这是这十年最顶级的巧克力的一种分类，就是它是从可可豆直接做成巧克力块，全部经由同一个厂家做成，所以它保留最完整的风味啊什么的。那也是因为这样的欧美的风潮，然后菲律宾想要做自己的品牌，那我就看到这个。而且其实我代理的品牌在当时就是日本也在他们的百货公司都会出现，
是
因为在日本有代理商，所以我就觉得哎、欸，那应该是可以做的。
那想要问就是你现在目前代理的这两个品牌，你有创了一个新的牌子吗？对不对？叫做味觉南国，对吗？
对，味觉南国其实是我们就是一个选品店的概念。因为我当时的设定其实不只要代理巧克力，我要代理其他菲律宾的食品。但因为我创业三年，我就被疫情卡了三年，所以我就一直就是只有巧克力这个品项。那我也发觉就是其实我们也 很多时候是可以用巧克力，因为其实我的品牌其中一个是有原料的。 所以我们就是用我进口的他们原料在台湾再加工制作成不同的自创商品，
是、
哦、然后就是用味觉南国的这样子选品店的品牌下去做我们的自创商品。
哎、欸，不过 Joyce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菲律宾有其他什么样的食物呢？假如我知道好像芒果干
嘛，
对，那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大家可能会比较不知道，或是大家听到会觉得、欸、好像是菲律宾的东西？
其实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吃的 Toro 就是黑尾鱼、尤其是蓝鳍尾鱼、大部分都是在菲律宾的外海捕捉到的，然后所以其实、菲律宾做很多尾鱼罐头、沙丁鱼罐头、然后还有比如说椰子也是一个他们很大的出产品、然后还有香蕉，其实世界最大的香蕉外销 国、对，应该就是菲律宾、
欸、可是从你以前到鸡蛋到巧克力这类型的概念，所以你会觉得说食品这类型是好做的一个品项吗？还是就是因为竞争其实蛮大的，还是要挑对产品？
我觉得食品是一个进入门槛很低的品项、就是基本上民以食为天嘛，那你只要找到自己的客群，其实怎么样的食品怎么样的价位或者是做怎么样的 TA 都有，比如说像我们味觉南国，其实我们的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我们要代理优质比较、中高价位的食品、对，那我觉得最大的对我来说主要是因为进入门槛比较低，而且是我很熟悉的，我可以一下子就可以摸熟的东西这样子。
欸、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就是你觉得、欸、好像代理比较精致的东西，那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两个巧克力品牌来做代理？
因为如果你看我们巧克力的包装，然后还有它的特色，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鲜明大家可以记得的，而且包装非常精致的，而且那时候我最大的评估点就是哦，欧洲人日本人都这么喜欢，这样这些先进国家其实接受度很高，
对，
那我相信台湾人相对的，因为我们都是看这样子的国家在红什么嘛，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欸，那我应该可以是有市场的，殊不知巧克力其实是一个蛮难做的品项。
怎么说，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跟你当初想的不太一样吗？
其实台湾人没有什么吃巧克力的
习惯。
对，
真的吗？ 我自己很爱。
但是你
会每天吃一颗吗？
我不会，但是我如果看到 7-11 或是全家有但都是开价式的，我就会买开价式的巧克力吃。
对、啊、其实大家对高价的巧克力接受度还是没有那么高、而且因为我们的巧克力真的很讲究它的天然，然后还有它的原汁原味风土味，所以是比吃的比较刁的人会喜欢的东西，但那就是一个小众市场。
对，
然后所以这样的小众市场在疫情中要找到他们是谁
比较难。
对，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尝试。
嗯，那最近就是疫情后就是这个情况有改善吗？
有，其实应该我一开始的设定是我们会走快闪店、然后但是后来很快就碰到疫情了嘛，所以等疫情结束我们真的有开始执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产品在快闪店回响都很好，因为其实大家吃到了就觉得哎、欸，这个巧克力真的值它的价值，比如说柯维你买的巧克力可能最多100块吧，
对，
对，但是我们可能一块巧克力可能就要250-300块，那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欸，为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很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需要突破的门槛是大家不知道菲律宾会出巧克力。
嗯，我觉得是。
对
对，然后对巧克力想象是欧洲品牌，瑞士是比利时，可是其实比利时跟瑞士这些地方是没有种可可豆的。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走在比较市场的前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对咖啡的接受度就已经到哦，我们喝咖啡就要喝精品豆，我们要喝它的产区豆，
对，
但是巧克力是在慢慢的这几年在台湾才会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其实教育成本是比较高的。
理解。那你刚刚有讲到说你们代理的品牌在日本是有上那个百货公司的吗？
对，
那在台湾的通路除了就是刚刚有讲到的这个快闪店之外，有其他的实体通路吗？
我们在City Super 啊，像这种国外百货公司下面会有的国外超市就有上架，那还有就是我们但是大部分都走电商，然后或者是一些单独独立的食材选品店。
嗯，那在这一块的通路布局上有什么巧思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因为我们的巧克力是很讲风味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我们挑的实体是会比较是以大家 会有这样子的客群出现的地方，比如说红酒店，比如说橄榄油店，
是，
对，就是这种大家觉得哦，你不用跟他解释太多，然后一吃就知道说，哎，为什么我们要讲到风土啊，讲到产区啊这种地方？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今年可以更多的跟消费者接触在实体，不然其实我们之前这三年大部分还是以电商为主。
哎 ，Joyce，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从要去洽谈代理到后续真的把它带到台湾，它的过程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其实我们因为一开始是在食品展接触到这样的这些厂商的，所以当时候就是留了联络方式，那之后是真的就是到他们的工厂啊登门拜访，就是再回去菲律宾，然后跟他们约时间，那我们就会就我们接下来的行销布局跟他们提出一个计划。那还有就是我们当然会洽谈一些就是比较多细节的部分，比如说哦，他们会希望我们一年要做多少量啊，如果我们要谈代理的话，
是，
那因为代理其实也有分独家代理跟
区域代理，
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代理的这两个品牌，其中有一个品牌也是比较新的品牌，所以他们对于代理的门槛相对的不会像是欧洲的大品牌，可能你一年要跟他吃个10,000,000的货量这么多这样子。
对，对。
但是代理最重要的是要表现出诚意。
嗯，
就是我希望我把你的东西，把你家的宝贝，好好在我的市场做大这样子。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 Joyce， 就是你刚才有讲说疫情都是在电商上面运作嘛？那线上的商店大概是怎么运作？那运送过程会有一些什么温度的控制 的需求吗？
是因为我们巧克力都是最天然的，所以可可脂的熔点是大概气温30度、34度，所以我们一定是冷藏运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电商做起来是比较吃力的，因为我们的免运门槛比较高，运费的门槛也比较高。那其实我们做过很多尝试，比如说我们当然一般的下广告啊，找人代言啊，找团妈啊，我们可能没有预算找到真的大牌的 KOL 啦，可是我们可能找了蛮多 KOC 这些人然后去布局。但是说实在话，以网络行销这方面，我们还多就是很多地方在还是继续在摸索中。我觉得其实巧克力它的在台湾的市场很特别，它就是一个很吃节庆的，
对，应该是
产品，对，所以相对的，我们这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我就会觉得，哦，那我们平常就也不需要花太多广告预算，
就是在大节庆在花，可能是情人节，可能是所谓的圣诞节这类型的节庆嘛。
对，或者是我们其实真的就是更深的布局是，哦，那我们希望把线上邀到线下，我们做线下的实体的品酒会、试吃会这样子，然后让整个客人有一个销售体验。因为其实我刚才说过，我们做的是小众市场，所以对我们来讲，顾客关系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他真的要吃过他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真的跟他以前在 7-11 或全家吃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吗？
对，因为我们这种巧克力你吃了一定就会觉得它不一样。
OK， 了解了解。
那想要问就是在节庆上面是大家都会买礼盒吗？那你们有其他可能包装的形式，然后哪一种会比较卖吗？
其实我觉得买礼盒也是很看就是价位的设定。那我们刚好有一款它就是里面有5种口味，然后它而且它包装就是金光闪闪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而且它的价格带就是在500上下，所以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很好入手的礼盒。那所以其实我们通常都会我们有试过很多尝试啊，比如说礼盒跟别的东西组成一个更大的礼盒，就是比如说别的东西可能手工皂，但是我们后来 run 了很多次以后，发现大家就是喜欢单纯买巧克力，
所以他们有什么我的巧克力配红酒之类的也都没有，
反而是红酒商会跟我们购买巧克力
送给消费者，对不对？
或者是推出就是这样子的巧克力跟红酒的礼盒
联名，
对，
哦，了解，
对
了解。好，那我想问一下，那 Joyce 你有试过什么样的网络行销吗？会比较有用的？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还是名人推荐啦，就是如果他今天在甜点界是有一个名声地位的，那他说哦，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吃了很棒，那这样子其实他的受众是非常的精准的。那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其实在电商，我们之前的策略就是我们在每个平台上面都出现， 对，
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看得到。那一开始其实 LINE 礼物的成效很不错，
嗯哼，
那只是后来品牌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相对就被淹没了。所以其实很多客户会看到我们还要在网络上持续消费，比如说有几个我们真的业界比较好的朋友会帮我们
多推广
推广，对、嗯、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实体吃到然后回来网络上面购买。
那想问就是你代理这段时间，就是你有觉得说哪一些雷是会在事前可以先避免，就是假设今天听众朋友是想要做代理这一块，就是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吗、嗯、
我觉得如果以代理小白来说，就是完全没有代理过任何品牌的人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思考点，就是第一个他要评估他一年的进货量要多少，然后还有税是多少，运费会是多少，就是把成本尽量的在一开始就抓得出来的话是最好的。然后还有很大的一个其实会有很有效的东西是尽量跟品牌争取行销赞助。
怎么说什么是行销赞助？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跟其实国外代理他们会说我因为你在他们也知道我们在台湾要经营一个品牌是会需要花钱的，那他们可能可以提供试吃品，比如说他以你采购的一年度金额来算可能几%的回馈给你。那如果可以多争取这些资源的话就要尽量多争取，因为其实做行销做品牌是很花钱的嘛，那很多时候在一开始的代理小白可能就不太去敢去碰这块，像是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结果后来就是在回算说我一年到底为了他们我砸了多少行销费，其实跟他们可以 offer 给我的其实差天差地别这样子。对，那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品牌，哪一天如果真的他们自己要进来做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就是已经
风险嘛。
对，
欸，那所以等于说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试用包或是假如说试吃品是可以跟他们多要的，或是再假如说我们进了100万的货可能是一定的比例跟他要一些这类型的回馈，这是可以做到的吗？
对，这是可以做到，可是当然也要看你怎么操作。那有些更成熟的品牌其实他们愿意编预算给你的，比如说他愿意编一年的广告费用，像我知道一些比较真的很大的食品品牌在台湾如果还是有代理商运作的时候，他们是愿意自己从总公司请台湾的行销公司
下广告之类的，
对，然后或者是帮你操整个 campaign 啊这种的，对，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谈的。
了解。欸，那就是刚刚有聊到除了就是代理巧克力之外，其实 Joyce 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媒人，那
是
Joyce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媒人的这个工作吗？
好，其实我对媒人这个工作我真的觉得它是我人生的志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母的婚姻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也看到说因为比较辛苦的婚姻会带来多么多比较负面的影响，
是，
那在加上我自己就是很幸运的有一段还不错的婚姻，那我就会觉得说哎，你看好的关系跟不好的关系对人影响有多大。而且其实比尔盖茨就说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娶对的人。那所以我在媒人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如果经由我的凑合或是配对可以让两个人找到人生的伴侣而且是一个好的关系的话，我真的就是在种福田的
功德无量
的。
对，
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就是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是，
对。
那想问就是你那边有什么样的服务可以就是媒人的这个服务可以服务大家？
我们其实定期都会举办联谊活动，那我们的联谊活动比较专注的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会希望说大家比较好的交流，所以我们最多通常都是30个人，然后15的男女。那可是其实联谊是一个很靠运气的交友方式，所以呢其实我有提供的服务是1对1的配对，然后甚至是陪跑，恋爱陪跑教练这样子。
欸，我想问一下 Joyce 什么是恋爱陪跑教练？
就是其实我在做媒人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很多人的问题并不是只有找不到对象，通常遇见对象 相对的不是那么难，但是你要怎么样将你喜欢的对象一起让他对你产生兴趣，然后一起进入下一个阶段，成为男女朋友，甚至成为男女朋友以后可以 hold 住一段感情。其实我们现代人还蛮多人是缺乏这样的技巧的，然后甚至对关系的认识啊，对整个感情然后的看法其实比较稍微薄弱，所谓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软技巧啦，软实力。那我觉得有些人，其实我的很多客户是人很好的，就是所谓的人很好，就是他的外在条件也很好，然后他的个性也好，但是他就是缺乏了一个恋爱的让你会想要跟他恋爱的冲动。
是，
我就会带领这些人能够更顺畅的经营他们的恋爱关系，那这就是我一个教练的课程这样子。
那想要问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联谊活动的部分啊，你刚刚讲的是说很看机缘嘛，那这部分为什么是因为看机缘？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要在某一天某一个场合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且是比如说我说的15个对15个，那要刚好看对眼的人其实几率不是那么大。
嗯，
那当然我们每一次的联谊活动我们都会听到后续的人是有继续约出去的，然后甚至成为男女朋友的，但是他可能已经参加了10场联谊活动他才有这样子的。
哦，
所以他真的是已经遇到了参加了非常多然后才会碰到一个他喜欢的吗？
这个都很看运气啊，就是有些人可能人生就参加那么一次，然后他就找到了。但是也我有听过，我也有客户是可能过去10年都在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已经在婚友社花了30-40万了。
哦，
然后
也有这样子的，对不对？
也是有。然后所以呢，这种客人就反而就会来接受我的教练陪跑。
对啊，因为这听起来好像就需要你的陪跑来调整一下他的他的一些关系的
对
那个，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人际关系中，尤其是恋爱关系中。很大的问题总结起来是两个，第一个你的自信不够，第二个 你不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那很多人其实在恋爱关系中找不到对象，除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有是他觉得他要的是 A， 其实他要的真的是 B。
那怎么会，假如说我今天真的碰到 A， 好像是我很想要 A， 但是最终才知道发现我要的是 B， 那是另外一个关系他要去改变他的变成 B 吗？还是就要再重新换一个人？
应该是说他追求的是 A， 但是他想要的是 B， 所以他一直往 A 找，他就一直找不到人。对，其实我的恋爱课程就会为这些人梳理
他到底要
A 理清一下他的逻辑是什么。
对对
OK，
对，
了解了解。
那刚刚也有讲到，就是如果假设在这样的联谊活动当中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对象，好的对象，那你们会有那个1:1介绍的服务吗？那这一块是怎么运作的？
它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就是第一他会先来跟我做一个咨询，那咨询的部分呢，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他对理想条件的一些要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设定目标嘛，那我了解了他依照他的兴趣啊，他对方外表的要求啊，很多方面以后，然后呢我就从我的所谓的资料库里面帮他配一个他应该适合他，然后他也符合他这些要求的人，这就是我们1:1的配对服务。
那有没有发生就是男生觉得这条件很好，但女生可能觉得男生条件不好，就等于说是配对没有成功吗？还是他1:1的配对就是一定要两方都 OK 才可以配得起来？
关系一定是要两方都 OK 才可以配得起来，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会先跟男生说，哎、欸，那这个女生的条件是这样子，那再去跟女生说这个男生的条件这样子，让他们去选择他们要不要见面。
哦，了解。所以最终决定权会是两方他们有没有意愿去见面，对不对？
是是。
那想问就是你会一开始去选择就是你要帮这个客户介绍吗？还是其实有些客户是你会拒绝他的？
哦，有些客户咨询完以后我可能会拒绝他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聊完以后，我可能觉得这个人对于恋爱或者对于关系的一些价值观跟我真的很不相符，或者是我觉得他有一些偏差的部分。
那你有什么不会把他导向成陪跑呢？他的偏差感觉就很可以导成陪跑啊。
我觉得
比较难，就是
是不是完全那个没办法教育的？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在关系中他都是一个 taker， 就是他要的都是顾到自己，什么都要顾自己的。嗯，这种人我很就会建议，那他就好好谈恋爱就好了。
嗯嗯嗯，所以就比较没办法倒成陪跑，或者再继续 coach 他说怎么去付出等等的。
就除非他自己有一个决心，然后有这样的领悟，说他觉得他这样好像不行了。
嗯，了解。
不然，其实我对于就是因为其实陪跑并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过程，因为你会希望他真的能够在你这边有效的做出一些改变。嗯，那所以其实我就会选择如何分配我的时间，那不如就不要接这种棘手的案子。
OK， 了解。
欸，我想要问，就是像一对一介绍啊，有没有就是自从接触你之后，就是一直都没有配对成功的案例？
一直都没有配对成功的案例也是有啊，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会意识到说其实问题不在我。嗯，对，那这种人我也会把他导向陪跑。
哦 OK， 那他们等半天就想说，欸，怎么大家都对我没有兴趣，就是开始自信低落这些。
欸，应该也是不会，因为就是因为其实我的一对一的服务目前我有的方案就是真的都是一次性的，所以就是我现在对于我的媒人事业还是一个很佛心的经营的方式。对，然后所以还是会很多鼓励这些人说，那你们好好的去外面认识人啊。然后对，其实现代人很大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
对，
所以他反而比较少会觉得哦是没有人喜欢他，而是通常问题都是哦他自己没有时间跟精力去认识别人。
嗯，因为那个资料库大的时候就是筛中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如果都没有认识新的朋友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挑到一个喜欢的这样。
但是说实在话，以我做媒人这么多年来，很多人是最重要的就是看对眼。
哦，是吗？
对，所以
看对眼这个到底要，那就是要先配对成功，就是，你们才有机会看对眼。
没有没有，我的服务是会让人看照片的。
哦，
所以就是如果我给客人说，哦，那我有这样子的对象，你要不要见面？哦，对，所以其实那个产就是他不会把责任怪到我身上，因为决定权是他不要见面。
OK，
可是看对眼这你有抓到什么诀窍吗？就是假如说我今天要看一个人，怎么样叫做看对眼？就
所以每个人对看对眼的那个定义是
不
同的，
同对对，
所以我就会在每一次的他拒绝我以后，会跟问他说那
哦为什么？
对，
我可能喜欢林志玲这样子吗？
对，就是哎，还是他的眼睛不够圆？哦，就是我真的会
太细了吧？
对，我眼睛要多圆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因为很多人就说哦，就是一个 feel， 但是就是一个 feel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没有办法努力的依据嘛。
对，啊，
所以我会用引导的方式会问他说哦，那你因为这个人的脸比较尖吗还是怎么样？就是
哇，这好细哦。
对，
哇，那边要记录很多细项，欸，就是一些小事情都要把它记下来。
对， 对，但是关系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缘分到了，就是很多时候人家说比，哦，如说一个人他看不对眼，然后到时候你发给他，你就会觉得哎，说不定这个你也看不对眼，但是他就愿意接受。哦，真的是一个心境的问题。
哦，所以等于说看对眼比较重要还是相处比较重要？你会觉得看对眼？
对， 对， 对关系来说当然是相处比较重要啊。
但是要那个第一次，
对，
就只能是看对眼。
尤其就是男生客户对于看对眼
很重要。
对，
哇，okay， wow， 哦，了解。那我想要再问一下 Joyce， 就是你觉得两段关系之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假如说你在帮人家媒合的过程中，你觉得要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要先注意什么样的东西？
价值观。我觉得一对情侣能不能走下去，最终都还是会追溯到价值观。那我们所谓的价值观可能是三观，可能是你对生活的方式，你对未来的理想蓝图，然后还有你对金钱该怎么分配。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好需要好好讨论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需要思考说，每一个你自己生命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对方是不是也是同意这样子的看法的。嗯，这样比较容易走下去。
了解。所以等于说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把价值观要先和您
介绍一下。
我在我的咨询中就会问我的客户说，你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
嗯，那这个问题
就是听起来好微妙，就是太微妙了这个问题。 对啊，
对，可所以很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好好思考过这样子的问题。
对啊，
但是我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你把你自己的这些，比如说这些你想你的价值观，你想你的人生观这些东西整理好以后，你再去找对象，你找对象会顺畅的多。
嗯，就等于说是要梳理清楚自己想要的价值观或是对象的样貌，才有办法 把这个东西再继续往下走。
是，
对，
没错，不然你就是像一个无头苍蝇，然后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哪里找，或者是你就是会一直找到不适合你的人。
嗯哼，
那想问就是 Joyce 在这个婚配市场里面，就是你现在目前一个人独自经营嘛，那你有想要说就是可能未来会推出什么样新的服务，或是你们的公司想要走到哪里呢？
嗯，其实我的计划跟梦想就是我希望我想要建立一个关系平台，就是所以我会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得更规模化跟公司化，然后也是就是我接下来的发展重点。那为什么是关系平台，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婚姻关系也好，情侣关系也好，我们是需要努力跟经营的。那可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的资源其实它是很散落的。
嗯，
然后比如说你也看到市场上有很多恋爱教练啊，很多恋爱顾问啊，那有几套学派是我比较不能认同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我希望大家做的关系是好的，是良善的，尤其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会希望说那我可以集结一些我已经知道在做这些对关系是好的进步的人的知识也好，还有他们的专业也好，来一起做这件事情。
嗯，等于说就是他们需要找的一些资料都会在你们的可能这个平台上面都找得到，就是可能陪着他们就是一起找到适合的对象。
而且就是其实因为关系中很多事情是需要第三方其实就稍微提点的，
嗯，
所以我希望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可以认识对象，也可以找到你需要的资源。
嗯，
欸，可是Joyce，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婚友社跟媒人它是一样的概念对不对？
是，
了解，它只是不同的词。
嗯，应该是说媒人 也有不收钱的媒人，他可能就是
亲朋好友之类的。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统称。那婚友社你知道他一定是收钱做这件事的。
Yeah.
对，
欸，那还想问Joyce，就是刚刚好像都没有讲到说人才库，从人才库这边你是怎么样去多找到更多的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们想要去认识对方的一些人。对，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我目前做出部分都还是以口耳相传行销最多，那我自己这边是有一些来参加联谊的人的资料啊，
对，
然后甚至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爱交朋友的人，
嗯嗯，
然后所以我身边有很多单身的朋友，
了解，
那所以为什么这个关系平台今年一定要建起来，就是我要比较更完整的去做这个资料库的建立。那我觉得要找对象真的什么时候单身的人都有办法找到你，
嗯，
对对，
怎么说？
就像我要来录音前，我才收到一个讯息说，哎，我客户要找对象，你有可以介绍的吗？
哦，等于说是真的是口耳相传，就大家都会可能会先问你啊，
他就是一个刚需，对。然后呢，嗯，那因为我在 Facebook 有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对于恋爱关系的看法，所以就是也是会有一些就是网友啊然后来找到我，所以就是慢慢的我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个人品牌做起来，然后也能够更多的建立这个资料库。可是以我现有资料库来说，我觉得就是还蛮够服务的客户的。
了解了解，好啊，那就很期待之后可以更扩张更大的市场。
是是，因为其实很多交友软体在线上嘛，
是，
对，那我们不一样的服务就是我们是很人性化的，然后而且我们是陪你走过这样的就是找寻对象的过程。
嗯，
对，了解了解。
那最后就是如果假设就是听众朋友对味觉南果就是你们巧克力品牌有兴趣，以及就是对于媒人这一块有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就是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在巧克力的部分你就可以搜寻在 Google 上面搜寻味觉南果，就可以一定可以找得到我们。那媒人的部分在 Facebook 上面找巧克力媒人，或者是我想 Google 你打巧克力媒人出现的也都
是
我。
是，
对对对，
好，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巧克力代理商还有巧克力媒人 Joyce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巧克力的代理经验还有媒人的一些经验，我们谢谢他，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